560集。于是我就把脸一沉，冷声地对陈云海说，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妈到底是因为什么失踪的吗？
陈云海听了脸色一僵，似乎随时都可能赶我们出去。这个时候，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卧室里头走了出来，一脸疑惑地说，
云海，谁来了？
陈云海的表情一瞬间给变了，他赶紧就回过头去对女人说道，
没事儿，你哄孩子吧，是我高中同学来看我了，我们出去坐一会儿，家里太乱了。
他说完就回身拿着外套，然后转身关门，和我们一起出来了。之后我们就来到他们家小区外的一片绿地里头，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凉亭坐了下来。
说说吧，你们为什么要找他？
陈云海脸色铁青地说道。黎叔就正色地说道，
我们之所以会找你了解你妈妈当年的事情，完全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在16年前和她有过一次交集，正是因为这次交集才让我的这位朋友到现在都心魔难除啊。
什么意思？他心魔难除关我妈什么事儿？
陈云海脸上很是不屑地说道。我非常反感陈云海的这个态度，像极了我去了一些窗口的单位办事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嘴脸，欺负的公事公办的样子。于是我就冷声地说，
我特别好奇，你作为一个儿子，就算他对你没有教育之恩，你也不至于对他的事情如此漠不关心吧？还是说你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也许是被我说中的痛脚，只见陈云海脸色一变，厉声说道，
当年是他先抛弃了我的，你们知道他把我甩给了我的父亲之后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要不是我爷爷奶奶，我现在早就成了社会上的渣子了。
可你知道你母亲当初为什么要抛弃对你的抚养权吗？
我语气不善地说道，
因为他得了宫颈癌。
陈云海沉声说道。我冷冷一笑说，
哼，原来你知道啊。是你跟了你老子之后是受了不少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当年是多么迫不得已才将你还给你爸的？她得了癌症，她怕自己给不了你优质的生活，她更怕自己死了之后你无依无靠。你明知道你的妈妈是爱你的，可却还是在心底里怨恨她，因为你必须要找个人为你的童年不幸买单，而你的母亲则是那个即使你恨她怨她，她也依然会无条件爱你的人。
陈云海这时把脸深深地埋在两手之间，似乎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心里头这么多年都无法跨过去的那道坎儿。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不想知道黄月芬的下落，只是怕知道那是一个最坏的结果，所以才会一直选择逃避这一切。过了好一会儿，陈云海才沉声地说道，
我那里还有我母亲的一些东西，只是不知道你们要看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我们自然有我们的用处，不过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找到他，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
我沉声说道。陈云海听了神情一怔，眼圈瞬间就给红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妈，有的时候心里的执念越深才会越不肯去面对。我相信在陈云海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爱他母亲的。随后我们就跟他回了家里，见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来，里面装着一些黄月芬最后的遗物。我打开看了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几张纸和一本小影集。我随手拿出了那本小影集看了看，发现全部都是当初的陈云海和黄月芬一起拍的老照片。这就说明在他们母子二人的心中，彼此才是对方心目之中最为重要的那个人。我在铁盒子下面找到一张有些泛了黄的纸，打开一看，
竟然是陈云海小学二年级的一张成绩单。当我拿起了这张成绩单的时候，一丝属于黄月芬的残魂记忆涌进了我的脑海里。其中大部分的场景都是最初一家三口的美好的回忆。可是后来，陈云海的父亲因为在工作之上不太顺心，就渐渐地养成了酗酒的恶习。回家之后，就把所有的怨气都给撒在了他母亲黄月芬的身上。其实陈云海并不知道，他母亲有好几次都曾经想过要带着陈云海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最后呢，都因为舍不得儿子跟着自己一块死而放弃了。虽然最后黄月芬在和丈夫离婚的时候取得了儿子的抚养权，可是却因为后来自己生了病，只好又不得已放弃了陈云海的抚养权。那个时候的黄月芬真的相信自己活不长了，他觉得如果不尽早的把孩子送回他爸爸那里，到时候等自己死了之后再给送回去，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也就很难再亲近了。可是那个时候陈云海的父亲已经再婚了，他的继母不同意把陈云海接回家里头住，最后陈云海老爸没有办法，就把还在上学的陈云海扔到了他的爷爷奶奶那里。这也就注定了陈云海会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他其实从内心非常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可是同时又非常的恨他们。他恨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送回到父亲那里，更恨父亲因为讨厌母亲进而讨厌了自己。至于最后的一些片段就非常的凌乱了，可是不难看出来，当时的黄月芬应该是在一家名字叫做欣欣的小旅馆里，这应该就是他在失踪之前最后住过的那家沧州的小旅馆。于是我连忙让黎叔给王翠欣打电话，询问他当年在沧州住过的那家小旅馆是不是也叫做欣欣旅馆。王翠欣听了之后立刻非常肯定地说，当时我和同事两个人一起入住的就是欣欣旅馆。现在看来，如果想要查出当年的黄月芬的失踪之谜，就必须再一次去这家欣欣旅馆才行。可是毕竟已经过去了16年，以现在城市建设的速度之快，只怕当年那个廉价的小旅馆早就已经拆除了。不过既然王翠欣有着一个不差钱的老公，那么我们呢也不妨就去一趟沧州，查一查当年的这些往事。当然这一次我们得带上那个私人侦探邓凯，这小子虽然是满嘴跑火车，可是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能够用到他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个人就开着车子赶往了沧州。根据导航上显示，沧州汽车站和火车站离得是非常的近，而王翠欣也说过了，他印象之中那个欣欣旅馆就在汽车站和火车站中间的一片的民房里头。因为没有确切的地址，所以我们只能是向那一片区域里的一些商家打听，看看有没有谁知道这家欣欣旅馆的位置。结果问了一大圈，愣是没有人知道。本来嘛，一个十几年前的旅馆就算是没有被拆除，人家改了一个名字不行？谁叫了一个红红绿绿的，我们上哪去找啊？再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一直打听到下午2点多，才从一位出来哄孩子的大娘的口中得知，这家欣欣旅馆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给拆了。得，白折腾了小半天了，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早他妈就已经拆除了。还好这位老人在没有退休之前一直在欣欣旅馆旁边卖早点。之后呢，老人就告诉我们说，欣欣旅馆是在当年旧城改建的时候拆除的，听说旅馆的老板后来全家搬到了外地，本地就只有一个老母亲还生活在农村的老房子里。我一听这，上哪儿去找啊？ 还好这位老人知道当年的新鲜旅馆的老板是哪个村的人，于是他就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地址，就在市郊的钱家村，老板姓钱，叫钱有福。于是我们就随便的吃了一口，然后又通过导航找到了位于市郊的钱家村。一进村子，我们就感觉到了什么是现代的新农村了。这里几乎家家全部都是二层楼，虽然房子盖的有些乱套，可是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个村是有钱，难怪叫做钱家村呢。我们进了村之后，最先看到村口有家小卖店，于是我们几个就先进去买了几瓶水，然后顺便的向老板打听了一下，看他知不知道钱有福家在什么地方。小卖店的老板听了之后，脸色立刻变得有些古怪了，一脸的谨慎地说：
你们是谁呀？找钱有福有什么事儿？
黎叔笑着说道：
我和钱有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后来我去了外地，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这不，我今天来本地办事情，就想过来看看他嘛。
老板听了之后就点了点头说：
那你可有些年头没见到他了吧，竟然不知道钱有福他们一家三口都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叔有些吃惊地说道。之后这个小卖店的老板就告诉我们说：
哎呦，得有几年喽，当时他们全家呀搬到保定去开旅馆了，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旅馆里头电路起火，把他们全家还有两个客人一起全都给烧死了。
他家不会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吧？
我连忙追问道。老板一听就指了指村子里说：
哦，他呀还有一个老娘，你们一路往里头走，走到第三个巷口就往西拐，然后呢一直走到头就是钱有福的老房子。现在他们家只剩一个老娘了，今年都80多了。之前老太太的姑娘想要接老娘走，可是老太太说什么呀都不肯，非说是一定要死在这老房子里。
之后我们就在小卖店里头买了一些牛奶水果之类的东西，然后按照小卖店老板所指的方位，很快就找到了钱有福的老房子。这果然是一间很老的房子，和邻居家的一比简直是破得没法看。我们敲了半天的门，才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见到我们之后有些吃惊地说：
你们几个找谁呀？
黎叔非常客气地说道：
啊，老太太，您是不是有福的老娘啊？我是有福的老朋友，今天路过村里过来看看您。
老太太低头看了看我们手里的东西，然后就打开了大门对我们说道：
哦，那进来吧。
进了院子之后，我就看到院子之中有一棵长势非常好的石榴树，上面正结着一个个红灿灿的大石榴，看上去非常的诱人。邓凯这小子就一脸的眼馋地说：老太太，您家这石榴长得不错嘛。老太太就呵呵笑道：
哎呀，家里没个茶水啥的，你们坐，我给你们呐摘几个石榴解解渴。
说完他就回屋子里头拿出一个小铁盆，然后伸手到不算高的石榴树上摘下了几个石榴，接着就来到院子里的水管前，用水冲了冲拿给了我们。邓凯这个小子一看老太太请我们吃石榴，竟然也不知道客气一下，掰开一个就吃了起来。我对这些东西不怎么喜欢，所以就没有伸手。黎叔倒是边问老太太的身体情况，边就拿起一个石榴准备掰开吃。可是谁知道，当黎叔把石榴籽儿刚送到嘴边的时候，突然的眉头一皱，然后赶紧就回头看了那棵石榴树一眼，说：
大娘，您这石榴树有些年头了吧？
老太太长叹一声说：“
哎呀，可不是十六七年了，还是有福，当年在的时候他亲手栽的呢。”
我一看黎叔的表情，就知道这石榴肯定有问题，于是呢，就也回头看向那棵结满了果实的石榴树。可我仔细的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这棵树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啊！而且上面的石榴又大又红，很是喜人。但我看黎叔已经送到嘴边的石榴籽儿又给放了下来，一粒都没有送到嘴巴里，倒是郑凯吃的还挺美，没一会儿就快吃完一个了。我就起身走到这石榴树下，想好好看看这棵石榴树，可是刚一靠近我就感觉不对劲了，于是我就立刻回头看向了黎叔。他见我看向他，就对我使了一个眼色，问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了。我先是对黎叔点了点头，然后慢慢地蹲了下来，伸手触向地面，这一次有更多的属于黄月芬的残魂记忆涌入到了我的脑海之中。要说这个女人也真的是可怜，她自从离婚之后日子过得就一直不怎么好，本想着好歹自己个儿呢还有一个儿子，只要自己能够一心的将他抚养长大，就也算是有个盼头了。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一次单位体检时查出了宫颈癌。黄月芬一想到自己以后很有可能会随时会死，他就只好忍痛把儿子还给了前夫。虽然后来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却也因此而切除了子宫了。其实就算黄月芬没有生病，他也因为之前的打击而不想再婚了。他当时只想以后和儿子好好的在一起生活，可是现在这一病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世事无常，今天还算是幸福的一家人，明天就分崩离析了，上一刻还是好人一个，下一刻就得了癌症了。所以黄月芬在病好之后并没有接回儿子，因为在他看来，儿子跟着前夫肯定要比跟着自己强得多，怎么也是他的亲爹，应该不至于让他缺吃少穿，而他则自己一个人省吃俭用地存着钱，就想在儿子将来结婚的时候能够拿出一笔钱来给儿子。按理说像黄月芬这个岁数，已经没有人会跟着小年轻一起考文凭了，毕竟是岁数大了，记忆力也不行了，可是黄月芬就是为了退休之后能够多开点钱，就拼死拼活想要在退休之前把这个文凭拿到了手。就在16年前的那个春天，黄月芬在最后一天上午的考试之中，突然就感觉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实在是坚持不住，他就在中午的时候回到旅馆里头小睡了一会儿，可是那个时候他连个手机都没有，所以也就没个定点的闹钟，结果他这一觉就给睡过了头。等他着急忙慌地赶到考场的时候，就已经开考半个小时了，别说是监考的老师，就是考点门口站岗的武警都没有让他进去。虽然像这种考试这次没有过，秋天的时候还可以参加补考，可是黄月芬六月份就要退休了，他根本就来不及等到秋天的补考。知道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参加了考试，结果却以最后一科零分的成绩功亏一篑，黄月芬的心里头非常的失望。可是谁知道当黄月芬回到旅馆准备退房的时候，却被老板钱有福告知他已经过了中午退房的时间，现在退房是要多收一天的房钱的。